天方夜谭，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。
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叫做防大于治，疫在术先。我相信癌症将不再是重病之王。我先给大家科普几个小故事。第一个说，这个非洲环境好，所以非洲人民不得癌症。也有说古人不得癌症，也有人说皇帝不得癌症。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，非洲今天的人均预期寿命它不足50余岁，它的死亡谱主要还是因为传感染疾病死亡。我们以前也说，不是御医好，而是死得早。换言之，当一个民族的死亡谱主要为恶性肿瘤的时候，换个角度理解，这个种群它的平均期寿命一定超过70岁，这个民族其实开始变得长寿了。我是做生命科学的，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说年纪越大越容易得癌症吗？实际上，如果说一个人从70岁的时候，他因为恶性肿瘤所造成的这个死亡比例已经开始降低了，而如果你的寿命已经达到了85岁，你会发现你的癌症发生率实际上是开始在下降的。还有比如说植物会不会得癌症啊？其实植物也会有癌症，但植物不会死于肿瘤。虽然植物的癌症今天在学界上还没有正确的定义，但我们一般认为是由感染或昆虫的侵扰导致的。但是为什么它得了癌症却不死呢？是因为植物细胞有细胞壁，它的肿瘤细胞不会转移。另外一点，植物所有的细胞都具有分化的全能性，所以它的植物器官是可以被再生或替代的。那么动物会不会有癌症呢？其实动物当然会有癌症。我们从恐龙的化石就知道，恐龙的时代很多的这些变温动物就开始有癌症了，但是还真有一些动物它基本上就不得癌症，比如说大象和鲸鱼。按理说它们有这么大的身躯，这么多的细胞，这么高的突变发生的概率，为什么它不得癌症呢？这是因为如果说一个人的一套基因组里面只有一个癌症的三车基因 TP53， 那么大象的一个细胞内至少有20套。鲸鱼也产生了类似的机制，它们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去对抗了癌症的发生。还有一个是在地下生存的很丑的，叫做裸鼹鼠，那么它的免疫系统当中有一种透明质酸，也促使让这样的动物几乎也不得癌症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感慨于自然的神奇。当然我们重点还是要说人类为什么会有癌症。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基因本私，无所谓对还是错，它是比较自私的。换言之，每一段基因序列都有一个自我延续的强烈欲望，这就是一个癌细胞的产生。通常如果对人类来讲，环境好的时候，我们选择的物种延续的方案是方案 A。我找一个异性，大家一起生一个宝宝，因为这种情况下除了可以传递我的血脉，还可以传递我的文脉，我可以把我的知识、智慧、文化传递下去。但如果今天我的环境不好的时候，那么我的细胞得不到这样的机会，我就会选择永生化，那包括无性繁殖。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多细胞生物当中癌症的起源，它是进化催生的一个产物。什么叫环境不好？这就和今天的主题比较相关了。这个环境既包括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外环境，我们在科学上叫暴露组，也包括了我们的内环境，我们的共生菌群，我们的心理状态。外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比如说当我的大气不好，空气污染的时候，我们就可能会罹患肺癌。病毒感染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得肝癌、宫颈癌、鼻咽癌，包括白血病的一些亚型。如果说当我的理化侵袭的时候，我们的消化道肿瘤可能就会高发，而我的激素异常的时候，乳腺癌、前列腺癌就会离发。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癌症的一些分类。那我曾经看见过2年前一篇非常让我崩溃的文章，我是从媒体上看见的。他说66%的癌症的你为什么会得呢？是因为运气不好。我吓了一跳，如果要这么说，我们防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幸亏去看了一些原文，原来他说的是66%的突变是随机发生的，而不是66%的肿瘤是随机发生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抗癌、防癌、致癌的知识，你还是要保持一颗稍微靠谱一点的求真格物之心。读书不会让人变成全知全能，读书最大的作用是开始让别人不害怕未知。那么了解防癌知识不能保证个体会远离肿瘤，但可以让我们学会更好的与之相处，包括带瘤生存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如果把全球的癌症谱拉起来，你会发现各个国家和全球的癌症谱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在美国最常见的癌症肺癌、 结直肠癌，然后跟着两个激素的癌症，女性的乳腺癌和男性的前列腺癌。但是在中国，肺癌和结直肠癌以外，我们看见的是胃癌，我们看见的是肝癌，包括我们还有食道癌。所以整个消化道肿瘤在中国是高发。文章也指出，这可能跟我们的文化、饮食模式，包括我们摄入的这些营养的含量素质比较低，还有我们的食品安全确实是个问题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也跟我们讲了应该怎么做。我想除了保持正确的生活方式，他也特别强调了预防接种，早防早治，接受更加精准的治疗。